好，各位今日美政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ric。又到了周末，周末啊，我就会感觉比较轻松，为什么呢？现在这个关注美国政治啊，是非常让人揪心的一个事儿，因为美国现在这个政治现状，实在是让人感到难过。我想恐怕只有文革时期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才会有类似的这样的心情。但是和关注美国政治相比，似乎聊一聊这个科学未来更让人感到安心。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讲托克马克的《生命3.0》这本书。我们上集讲呢，讲到了托克马克提出的三个问题啊，三个关于我们应该给人工智能设立什么样的终极目标的这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是如何让人工智能能学习到我们的目标，如何让人工智能能接受我们的目标，以及如何让人工智能能够保持我们的目标。我们现在已经讲完了前两个问题，所以今天就集中精力来谈一谈第三个问题。关于这个第三个问题，如何让人工智能能够一直保持执行我们给它设置的那个目标，托克马克打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他说，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一群蚂蚁设计并且制造了你，他们的目的是希望你能够帮助他们修建一个更大的、更好的蚁穴，让蚂蚁们实现幸福生活。那么，如果你一开始只有蚂蚁的智商，恐怕你也帮不上什么忙，对吧？但是慢慢的呢，你的智商就超越了蚂蚁，你就开始实现蚂蚁们给你设定的那个目标，你造的这个蚁穴就会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坚固，蚂蚁们十分的满意。但是呢，你是一个可以自我迭代、自我教育的个体。随着你的智商的提高，随着你对世界认识的扩展，比如说你达到了人类的这个智商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值得你去做的事儿太多了。你还会继续的把生命花费在为蚂蚁建造巢穴上吗？还是说你现在开始会去追求那些蚂蚁们完全无法理解，甚至和蚂蚁世界都毫不相干的？更为复杂的、更有挑战性的、更接近宇宙本源探索的那些问题呢？蚂蚁们在设计你的时候啊，肯定是给你植入了类似于一定要服务蚂蚁社会的这种指令。说不定这种指令可能就是根植于你的基因里的，因为你是它设计制造的嘛。但是我们前面讲过，我们人类的很多行为早就超越了自己基因的限制。说到这儿，我们可以先复习一下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人类会不再服从我们基因的这个限制，或者我们基因设计的那个目标？这个是因为我们的智力达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对任务目标进行分拆，而且这种分拆会越来越复杂。那些支线目标就可能会覆盖掉主线目标，比如说生殖繁衍，这个显然是写在我们人类基因中，也就是人类基因设计中的一个主线目标。几乎所有的生物都是这样，繁衍是第一位的。但是因为生殖繁衍是对生命的一个追求，而同样从生命追求中，由于我们的智商足够的高，就诞生了宗教追求，而宗教呢，又诞生了对所谓纯洁的追求。这个纯洁其实就是一种更长远的生命目标的追求，因为这个追求的是永生。我是一个虔诚的、纯洁的人，我是一个好人。那么我死了以后就可以上天堂，追求的是永生。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对生命目标的追求，但是追求纯洁已经不再是追求繁衍那个主线任务了。对纯洁的追求会让我们放弃生殖权，比如说像和尚啊、修女啊，终身侍奉上帝。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从主线目标 衍生出一个支线目标，而最终这个支线目标却覆盖了主线目标的这个例子。所以即使蚂蚁们啊给我们植入了一个主线目标，我们的智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还是可能从主线目标中衍生出一些支线目标，然后就可能用支线目标去覆盖主线目标。我们可能就不再对蚂蚁这个给蚂蚁修巢穴感兴趣，我们可能就自己去研究数学去了。所以同样的，我们设计出来的人工智能，即使他们不会对人类产生什么敌意，但是很可能随着他们的智力的提高，我们人类在他们眼里就好像你眼里的这个蚂蚁那样的幼稚可笑，那样的无聊乏味。这里有一个深层次的矛盾，这个矛盾来源于什么？来源于我们自身语言的模糊性。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往往会认为说，我们设计人工智能的目的就是希望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更美好的世界。但是什么是更美好的生活？什么是更美好的世界？我们自己知道吗？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场景。如果这个人工智能是在中世纪被开发的，那么我们很可能会认为最美好的生活是什么？是上天堂。我们给人工智能那个时候设定的目标，这个主线目标，很可能就是要它能够让更多的人死后灵魂可以上天堂。很可能是这样吧。但是随着人工智能智力的提高啊，它可能会发现好像根本没有灵魂这回事儿啊。你让我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人工智能会不会因此当机了呢？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如果是给人工智能设立一个所谓的终极目标，那么很可能会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蚂蚁的例子，人工智能发现人类设计的这个目标太小儿科了，逐渐就对人类自身失去了兴趣，自己去探索宇宙去了。另一种情况是，人工智能可能会发现人类设定的目标是自我矛盾的，或者没有可能实现的。你设定一个目标是让人工智能帮助更多的人去死后上天堂，他发现这个东西没有可能实现。那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也可能就直接暴走了。所以托克马克说，今天我们赋予人工智能任何所谓的目标，比如说最大化人生意义，这个目标本身都是基于今天的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的。而最终人工智能可能会发现这些目标都是模糊的，或者说是说不清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自己都不太清楚这个目标的准确定义，没有一条明确的路线。那么既然目标和路线都是不明确的，你又用什么去要求这个人工智能要保持你的目标呢？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个 bug。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托克马克没有给出答案。接下来托克马克是很严肃的去讨论我们今天的伦理学，以及在伦理学最基础的假设，也就是所谓伦理学第一性原理的基础上，来试图找出我们应该如何去设立这个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这部分内容比较长，我将会作为一个整体在下一次讲座的时候来单独的介绍。那么今天接下来的部分呢，是我想谈一谈对于人工智能目标设定的一些我的看法。我认为首先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要做一个严肃的选择。这个选择的核心部分就是我们人类的命运，我们人类的未来是不是应该完全掌握在人类的手里。这个听上去好像是一个很快可以有答案的问题啊，那当然应该是掌握在我们人类自己手里了，对吧？谁愿意让自己的命运被别人掌握呢？但是请别忘了，和人工智能相比， 我们很可能是一个孩子，而且是一个非常任性的，发起脾气来连自己都打的那种孩子。早些时候我们是拿着棍棒相互打，后来发展到拿着原子弹相互丢。你想想这样的一个孩子，你真的放心让他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吗？如果换作是你们家的小孩，你会允许他做一个所谓自我决定啊，来放弃学业，我去浪迹江湖，你会吗？所以啊，这个是否应该让人类自我掌握命运，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解决这种困难问题啊，我一般会采取这样一个方式，就是我先做两个极端的回答，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两个极端回答，我看看这两个极端回答各自有什么问题，然后我来看看能不能够找到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一个第三条道路或者中间道路。我们来看第一种极端模式，就是完全让人类掌握决定权。那么人工智能在这儿呢，就是扮演一个像类似于 GPS 这样的一个角色，它可以为我们指明方向啊，但是听不听他指挥则由人类自我决定，这方向盘往哪儿打你来决定，人类掌握绝对的主动权，而且处处防范人工智能会有什么越权之举。好，这个就是第一种极端模式，完全让人类掌握决定权。这个模式存在什么问题呢？首先啊，别忘了我们之前讲的那个普罗米修斯的例子，普罗米修斯虽然是被囚禁的，但是他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超级智能来欺骗，最后攻克这个管理员的心理防线，让他自由。所以人工智能在智力全面的碾压人类之后，他完全有能力通过各种欺骗也好，洗脑也好，文化宣传也好，各种不同的手段来诱导人类服从并且执行自己的决定。这个就好像我们大人其实也总是有手段来诱导自己的小孩，那些不想上学的小孩去上学是一样的。人类看上去是在做自我决定，但是实际上依然服从的是人工智能希望我们做出的选择。所以这个时候所谓人类自我决定其实就变成了一种假象。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好，我们说即使人类足够的任性啊，足够的去提防人工智能不让它洗脑，甚至呢我们可以假设人类像一个叛逆少年那样处处都不听人工智能的这个劝导啊，那么你想这个时候人工智能它就不能够发挥它全部的效率。这个模式啊，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个军机处模式，就人是皇帝啊，这人工智能就是军机处的大臣，人工智能本质上就沦为了一种其实是没有智能的执行工具。那么在这个模式下，我们很可能会要求比如说人工智能，你给我开发一种直接可以毁灭全地球的武器，然后呢我们又可能把这个权力由一个拥有神圣的白头山血脉的这个年轻人来掌握按钮。那一个不小心，这个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就来个同归于尽，对吧？那这个本质上其实就否定了人工智能能够为我们带来美好社会的那个最初目标，它被沦为了一种简单的执行工具。我们所谓的人类掌握自己命运这个极端就有可能会发生这两种情况。好，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极端。另一个极端就是完全让人工智能来掌握人类的命运。所有的政策，所有的发展，所有的资源调配都由人工智能去做，我们呢就做甩手掌柜啊，我们就坐享其成啊，做这个享受自己幸福的生活。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上面已经讨论过了，就是当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阶段，它可能会对人类失去兴趣啊，它可能会自我迭代，更新了这个服务于人类的初始目标，即使它不和人类为敌的话， 它其实也不 care 这个人类了，那么我们对人工智能其实就完全失去了控制。对于一个超级的力量完全失去控制，它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直接带来的问题就是安全问题。我们不一定要假设这个人工智能会与我们为敌，或者说不 care 我们，但是你把所有控制权交出去本身就会引发安全问题。如果我们对能源、军备、计算力，甚至是社会结构，这社会走向的方向都失去了控制权的话，你这不就等于是让整个人类变成了人工智能圈养的动物了吗？那些比如说宠物，宠物看上去是生活美满的，但是你想想，他们的生杀大权都在人类手上，宠物是没有自己的安全保障的，他们的安全可以说是十分脆弱的。还有一个问题比失去安全更重要、更本质，就是一旦人类沦为被圈养的这个宠物的地步，会引发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就是人类存在的意义消失了。你可能会说，这个意义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人自己编出来的，人自己造出来的。我们即使是沦为了宠物，我们也可以自己发明一些新的所谓生存的意义嘛。比如说玩游戏也是可以是一种生存的意义啊。信宗教也可以是一种生存的意义，都可以。但是这些其实都是个人生存的意义，你确实是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自己生存的意义。但是作为一个种群，如果人类被圈养，那么人类自身的生存的意义，你想想，其实和自然界的动物是没区别了。这个时候，自然界的主人其实就变成了人工智能。这一点，我们能接受吗？所以从两种极端方案来看，似乎我们都无法接受。那么可能的一条出路就是，我们需要找一条中间方案。在多大程度上我们接受人工智能的统治，或者说服从他的建议，接受他的领导，让他去指明方向，在多大程度上我们需要保留自己的决定权。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度的问题，这个其实是如何使用人工智能这种超级工具的一个很重要的、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找到这个度，而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依托是什么？就是人类的伦理。好，那么下一讲我们就来集中讲一讲托克马克对人类伦理的论述，以及如何使用人类的伦理来管理对人工智能的使用。好，这个就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好，今天的讲述就到这儿，我是 Eric， 祝大家周末愉快并且安全，我们在下一周再见。